崔光是清河人，本名孝伯，字长仁，是孝文帝赐予的名字。他的祖父崔况跟随慕容德南渡黄河，定居在青州的石水。慕容氏灭亡后，他在宋朝做官，担任烙陵太守，在黄河以南设立冀州，设置郡县，于是就成了东清河郡舒县人。后来县份划分变动，又改为南平原郡贝丘县人。他的父亲崔灵岩是宋朝的长广太守，与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同抵抗魏军。慕容白要平定三齐时，崔光17岁，跟随父亲迁徙到代地。家境贫寒，爱好学习，白天耕种，夜晚诵读，靠替人抄书来供养父母。太和六年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、著作郎，与秘书程礼标共同撰写国书，又升迁为给事黄门侍郎，深受孝文帝的赏识和礼遇。孝文帝常说，崔孝伯的才华浩浩荡荡，如同黄河东流，确实是当今的文宗。因参与协助迁都的谋划，被赐予朝阳子爵位，担任散骑常侍，依旧负责著作事务，兼任太子少傅。又凭本官兼任侍中，史持节担任陕西大使，巡查地方，考察民情，所经过的地方叙述古事，并因此赋诗38篇。回来后仍然兼任侍中，因谋划之功晋爵为伯。崔光年少时就有大度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有诋毁厌恶他的人，他一定用好话回报，即使被诬陷诽谤，也终究不为自己申辩屈职。黄兴初年，有同郡的两个人一起被掠卖为奴婢，后来到崔光面前哀求，崔光就用了两口人的赎金把他们赎免。孝文帝听说后嘉奖了他。崔光虽然身处机要境地，却从未留心文案，只是从容议论，参与协助大政方针而已。孝文帝常对群臣说，以崔光的高才大度，如果没有意外的惩罚，20年后应当担任司空。他就是这样被看中，宣武帝即位后正式任命为侍中。当初崔光与李彪共同撰写国书，太和末年，李彪被解除了著作郎的职务，专门把史事委托给崔光。李彪不久因犯罪被废黜。宣武帝在居丧期间，李彪上表请求完成魏书，皇帝下诏允许，李彪就以平民身份在秘书省住宿。崔光虽然兼任史官，但因李彪意在独占功劳，上表请求解除侍中、著作郎的职务让给李彪。宣武帝没有同意，升任太常卿，兼任齐州大中正。正始元年夏天，有典事史元显进献了有四只脚、四只翅膀的鸡，皇帝下诏命散骑侍郎赵雍去问崔光。崔光上表说，陈景按《汉书·五行志》记载，宣帝黄龙元年，未央殿鹿岭中雌鸡变成雄鸡，羽毛改变，但不啼叫，不率领母鸡，没有惧。元帝初元年间，丞相府史家的雌鸡孵小鸡，渐渐变成了雄鸡，有官有惧，啼叫并率领母鸡。永光年间，有人进献长角的雄鸡。刘向认为，鸡是小家畜，主管私食和起居，是小臣执掌政事的象征，说的是小臣将凭借君主的权威来危害政事，就像石显那样。晋宁元年，石显伏法，这就是应验。灵帝光和元年，南宫寺的雌鸡想变成雄鸡，全身都像雄鸡，只是头上的冠还没有变，皇帝下诏问议郎蔡邕。蔡邕回答说，相貌不恭敬，就会有鸡的灾祸。我私下推想，头是元首，是君主的象征，如今鸡的身体已经变了，还没变到头部，而皇上知道了，这是事情将要发生却不能成功的象征。如果正事没有改变，头冠或许会变成，那造成的祸患就更大了。此后张角作乱，号称黄金贼，于是破坏四方，百姓疲于赋役，很多人反叛，皇上不改正事，终于导致天下大乱。现在鸡的形状不同，但它的征兆颇为类似。刘向、蔡邕都是博学通达之士，考核事务，验证事实，确实有凭有证，实在可怕。我根据蔡邕的话来推论，翅膀和脚很多，也是群臣相互煽动辅助的征兆。小鸡还没长大，脚和羽毛还比较小，也是它的势头还很微弱，容易制服。臣听说灾异出现，都是用来显示吉凶，明君看到他而感到恐惧，才能招来福气，昏庸的君主看到他更加傲慢，因此招致祸患。 诗、春秋、秦、汉的事情很多，这都是陛下所看到的。如今或许有从低贱变得尊贵，干预政事的人，大概也是前代军防之类的人。近来南方边境死亡的人数以千计，白骨横陈荒野，活着的人有深切的怨恨痛苦，死去的人成为怨伤的灵魂。益阳驻军，剩下还未返回，金满狡猾，征人滞留。东周转运物资，很多人去而无回，百姓困窘贫穷，上吊自尽而死。北方霜降，残妇停止工作，万民憔悴，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。这也是贾谊痛哭叹息，古勇恳切进谏的时候。司寇执行死刑，君主因此不时乐，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，应当怜悯体恤。国家重视战争，用兵如同用火，内外怨恨凋敝，容易导致混乱离散。陛下纵然想要忽视天下，难道不追念太祖夺取天下的艰难，先帝经营谋划的辛劳吗？真诚希望陛下保留明智的鉴察，警惕天地的意志，礼遇左右近臣，节制他们过分的尊贵。以往邓通、董贤的盛极一时，爱他们正是害了他们。又亲自祭祀很少，宴请宗亲有时缺失，应当按时亲自祭享郊庙，恭敬的礼遇各位父老。巡视检查四方，务必使民众得到休养生息，发出仁慈的旨意，抚慰赈济贫困病苦。减少山池的费用，削减声乐饮食，白天思考正道，夜晚安身休息。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，禁用贤能，处退奸佞，那么百姓就非常庆幸，徭役消除，吉庆到来，祥瑞就会汇集了。宣武帝看了非常高兴。几天后，如皓等人就因犯罪被处死，于是礼遇崔光更加隆重。二年八月，崔光上表说，上月28日有东西出现在太庙西边的廊屋，皇帝下令给我看。我考察它的形状，就是庄子所说的征程君的东西。又说朝军活不过一个早晨和晚上。幽门州所说的魔块消斧来砍伐朝军，指的是蒸汽郁结生长，没有根种，质地柔脆，凋谢坠落迅速，不超过10天半月不值得动用消斧。而且多生长在废墟村落污秽潮湿的地方，很少出现在殿堂高大华丽之处。现在极尽高大的殿堂华美壮丽，坛台建筑工整细密，廊屋的朽坏没有增加，沾湿不到。而这菌类突然出现，形状繁密，确实非常奇异。野木生长在朝廷，野鸟飞入太庙，古人认为是败亡的征兆。然而害怕灾祸，修养德性都能带来喜庆，这就是所说的家庭有利而怪异先出现，国家兴盛而妖异事先遇事。因此桑树古树在朝廷中拱起，太武因此而昌盛，野鸡飞落在顶上鸣叫，武丁因此而兴盛。近来蚩雀在庙殿筑巢，枭凫在宫寝鸣叫，菌类生长在宾客台阶和宣座的正中，根据以往的记载，确实可以作为警戒。而且东南尚未平定，战争不止，京郊一带大旱持续多时，人民劳苦，万物憔悴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承奉天命，抚育万民的人应当怜悯体恤，恳请陛下追念殷代两位君主感应灾变的心意，躬身反省，振奋诚心，革新圣道，节制夜饮的欢愉，加强早膳的饮食，保养正在壮年的光阴，保全金玉般的秉性，那么魏国国祚就可以永远兴隆，皇上的寿命与山岳等同。四年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永平元年秋天，将要诛杀元瑜的妾李氏，群臣没有人敢说话。皇帝下诏命崔光起草诏书，崔光迟疑不前，没有写。上奏说，我听说将要处死元瑜的妾李氏，并加以屠割，他要挟迷惑，煽动叛乱，确实应该如此定罪。但外面有人私下说，李氏现在怀孕，按例应等到分娩。而且我查考旧典，并推论近代的事例，杀戮到剖开胎儿，称之为酷刑、桀、纣那样的君主才做这种事。君主的举动必定会被记载，从道义上讲，不应隐晦、残酷而违背法理，如何昭示后世？陛下年岁已长，还没有太子，皇子在襁褓之中，甚至有夭折的。以我的愚见，知无不言，请求停止对李氏的刑罚，等待他生产。宣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。延昌元年，升任中书监，侍中一直不变。二年， 宣武帝驾临东宫，召崔光与黄门郎真琛、广阳王元申等一起赐座，下诏对崔光说：“你是朕的西台大臣，应当让你做太子的师父。”崔光起身拜谢，坚决推辞，皇帝下诏不允许。随即命令明帝出来，随从有十几个人，告知以崔光为师父的意图，命明帝拜见崔光。崔光又拜辞，认为不应当接受太子的拜礼，再次没有被允许。明帝于是面朝南拜了两拜。詹氏王贤请示让太子拜见，于是东宫属官全部跪拜。崔光面朝北站立，不敢答拜，直面朝西拜谢后出来。于是赐给崔光绣彩100匹，真琛、元申各有等差。不久受任太子少傅，升任右光禄大夫、侍中、中书监如故。四年正月，宣武帝在夜间驾崩，崔光与侍中、领军将军于忠到东宫迎接明帝，安抚朝廷内外，崔光出了力。皇帝驾崩后两天，广平王元怀带病入宫哭丧，凭同母弟弟的亲近关系，直接走到太极殿西厢房，在宫禁内哀痛痛哭。他呼唤侍中、黄门、领军二位，说自己要上殿哭祭先帝，又需要入内拜见主上。众人都惊愕地互相看着，没有人敢对抗答话。只有崔光撩起丧服，举起丧杖，引用汉光武帝刚驾崩时太尉赵熙横剑在台阶上将亲王推下殿的故事，言辞神色非常严厉。听到的人没有不称赞的，认为崔光说理有据，气势雄壮。袁怀的哭声和眼泪都停止了，说侍中用古事来约束我，我不敢不服。于是便回去了，反复派遣身边的人来致谢。当初永平四年，用黄门郎孙慧卫代替崔光监管著作事务。孙慧卫前后五年没有用心做。到这时，尚书令、任城王元成上表说崔光应该回到史官任上。于是皇帝下诏命崔光回去监管著作事务，升任特进。因奉迎明帝的功劳，封为博平县公，兼任国子祭酒，下诏允许他乘坐不晚车从云龙门出入。不久升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林太后临朝后，崔光多次上表请求退位，于忠专权，崔光依附他。等到于忠逐渐被疏远罢黜，崔光一并送还了印章、绶带、官服和封地，上表多达十余次，林太后用优厚的答复表示不许。有关部门上奏请求追回于忠和崔光的封邑。西平元年二月，太师、高阳王元雍等上奏推举崔光教授明帝经书。当初崔光对林太后有恩德。四月，改封崔光为平恩县侯，将朝阳伯转授给第三子崔煦。当月，下诏赐给洋车一辆。当时林太后临朝，经常在后园亲自拉弓射箭。崔光于是上表进呈中古时期妇女的文章，借此进行劝谏。这一年秋天，林太后多次驾临王宫的宅地，崔光上表劝谏说：“礼记说，诸侯如果不是探病吊丧，进入臣子的家，就叫做君臣互相戏谑。”没有说王后夫人，表明没有到臣子家的道理。夫人的父母在世时，有时可以回娘家。父母去世后，派卿大夫去聘问。春秋记载陈、宋、齐国的女子都做了周王后，没有回本国的先例。这是对士大夫更严格的规定。许嫁的女子吊唁兄长，在道义上也不允许。为女想回娘家，用礼来约束自己，再迟，竹竿，就是因此而做的。汉朝的上官皇后将要废黜昌邑王时，霍光是外祖父，亲自担任宰辅，皇后尚且用黑色帷帐来接见群臣，显示男女之别，这是国家的大节。薄姬等待保姆，宁可被火烧死。樊江等待命令，忍心复入洪流。左传都收集记载，以垂示后世的训诫。昨天车驾频繁外出，驾临冯异君、任城王的宅地。虽然已近中秋，残余的暑热还在蒸腾，车盖来来往往，圣体烦劳疲倦。左右仆从侍卫人数超过千百，服卫跋涉，铠甲在身。古人说陛下非常快乐，臣下十分辛苦，或许就是这种情况。只是帝族正在繁衍，勋贵不断升迁，请求接见的就多了，将形成常规。陛下遵循前王的准则，留下后世的法度，以天下为公，以义召百姓为己任，专心祭祀郊庙，只裁决大政，保养精神，调和心性， 减少游玩寻衅，那么天下就有所依赖，众生都仰望星月了。神龟元年，崔光上表说，考察石经的制作始于严汉，过去虽然多次经历战乱，还没有大的破坏。听说以前刺史道州任职，大多建造佛寺，官民明处暗处逐渐加以肃清拆除，因此石经更加减少，文字缺损增多。现在请求派遣一位能胜任干练的国子博士，专门负责巡视曲径放牧耕种，制止践踏污损，查核碑碣所示的次序，酌情加以修补。皇帝下诏说，这是学者的根本不朽的永久准则，完全可以按照你的上表办理。崔光于是命国子博士李煜与助教韩神固、刘燮等勘教石经，对于残缺的部分计算石料工程以及字数多少，想要补修。后来林太后被废，此事便搁置了。二年八月，林太后驾临永宁寺，亲自登上九层佛塔。崔光上表劝谏说，我见到陛下亲自登上最高层，在塔刹之下驻足停辇，诚心礼佛图谋建塔，这确实属于福善之举，但圣体欲足，不是应当建塔攀登之处。臣民惶恐，私下认为不可。九月，林太后驾临嵩山佛寺，崔光上表劝谏没有被听从。镇光元年冬天，赐给崔光几帐和衣服。二年春天，明帝亲自到国学举行式殿礼，崔光手执经书面朝南站立，百官列队陪位。司徒京兆王元济多次上表要将职位让给崔光。四月，任命崔光为司徒、侍中、国子祭酒，监管著作事务如旧。崔光上表坚决推辞，直到年底也不肯接受。八月，在宫内捕获一只秃鹫，皇帝下诏给光看。光上表说，这就是《诗经》所说的有秋在梁，解释说是秃鹫是贪婪凶恶的鸟，野外沼泽所生，不应该进入宫殿庭院。过去魏氏皇初年间，有鹈鹕聚集在灵芝池，文帝下诏认为曹公公远离君子，亲近小人，广泛寻求贤能俊杰，太尉化心因此辞位而让给管宁。我听说野物进入房舍，古人认为是不祥之兆，所以张建厌恶刃，假意忌讳伏鸟。鹈鹕暂时聚集后离去，前王尚且视为至诚，何况现在亲自进入宫禁，被人捕获，还被饲养，安然不以为惧。根据以往的道理，确实有差异。贪吃的禽鸟必须依赖鱼肉、豆麦、稻粮，有时也会啄食，一次饮食的费用可能超过一斤一亿。如今春夏干旱，粮价稍贵，穷困之家时常面有菜色。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，抚慰他们如同受伤，岂能抛弃人民养活鸟，留意于丑陋形状和难听声音呢？魏侯喜欢鹤，曹伯喜爱燕，身死国灭，令人寒心。希望远师法殷商高宗尽效法魏太祖，修养德性，尽用贤才，消除灾祸，聚集吉祥，放掉无用的东西，扔到菏泽中，从禽书中取乐，以养精神。明帝看了表彰非常高兴，立即将鸟放到池泽中。冬天下诏命光与安丰王延明商议确定福制。三年六月，下诏命光乘坐布碗车到东西上阁。九月，进位太保光又坚决推辞。光年老事务多，病情逐渐加重，但自强不息，常年在著作部门病重也不回家。四年十月，皇帝亲自探视光的病情，下诏禁止宾客往来，宫中使者接连不断，停止声乐，罢除各种游览眺望，任命光的长子立为齐州刺史。十一月病重，告诫子侄们说，我蒙受先帝厚恩，官位到了这个地步，史书功业未成，死后有遗憾，你们赶快送我回宅。气力虽然微弱，但神明不乱，道家后去世，享年73岁。明帝听说后悲伤哭泣，宫中使者接连不断，下诏赐给东原温明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一套，钱60万，布1000匹，蜡400斤，大红炉监护丧事。皇帝亲自驾临，抚尸痛哭，乘辇回宫，在路上流泪，为此减少日常膳食，说话就追思伤感，每到光坐席讲读之处，未曾不改变面容，悲伤哀悼。追赠太傅，领尚书令，骠骑大将军，开府冀州刺史，侍中照旧。又下诏加后部鼓吹班建，依照太保广阳王旧例，谥号文宣。 明帝在建春门外设祖祭，望着灵车哀伤，儒者以此为荣。当初光在太和年间依据工商脚趾于本因作五韵诗赠给李彪，彪作十二次诗回报光，光又作百三郡国诗回答他，每国一卷，共103卷。光宽厚和善，不与物抵触，进退沉浮，只求自得而已。常仰慕湖广黄琼的为人，所以被有气概的人不重视。起初领军于中，因为光有旧德，侍奉他。元插对光也深深尊崇敬重。等到郭作、裴植被杀，清河王毅遇祸，光随时抚养，最终不匡救，于是天下人讥讽他。自从显贵后，很少有所推荐。曾启奏他的女婿彭城人刘敬辉，说敬辉任荆州五陇戍主，女儿随夫同行，常担忧寇盗超略，南北分离，请求任徐州掌监别驾，暂时聚集京师。明帝同意，时人把他比作张宇。光当初任黄门时让给宋弁，任中书监时让给汝南王岳，任太常时让给刘芳，任少傅时让给袁辉、穆少、真琛，任国子季九时让给清河王毅、任城王成，任车骑仪同时让给江阳王继，又让给林太后傅胡国珍，都是观望实情，议论者认为是矫饰。崇信佛法，礼拜读诵，年纪越大越厉害，整天和悦，不曾发怒。曾在门下省白天坐着读经，有鸽子飞及到膝前，于是飞入怀中，顺着胳膊上肩，很久才离去。僧俗赞咏诗诵的有数十人，常为僧人和朝贵请求讲《维摩》《十地经》，听者常有数百人。于是为这两部经作一书30多卷，有见识的人知道其书略。凡所作诗复名赞累颂表起数百篇，50多卷，另有文集。光的儿子立，字彦德，气学才德最有父亲的风范。举秀才，任中军彭城王参军、秘书郎中，因为父亲光任著作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后来任中书侍郎，领军将军袁插任明堂大将，以立为长史，与堂兄洪都有名于世。父亲光病重，受征虏将军、齐州刺史，侍奉父亲疾病，衣不解带。到父亲去世，孝明帝常加存问抚慰。光葬在本乡，下诏派主书张文博宣旨吊唁。孝昌元年，任太尉长史，袭父爵。建义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侍中、卫将军、青州刺史。立的弟弟杰，杰字彦玄，年少时清虚寡欲，好学有家风。魏末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。兴和三年，兼通直散骑常侍、出使粮。天宝初年，因疫缠带，任己是黄门侍郎，加国子祭酒，入职内省，掌管机密。清廉简朴，勤勉谨慎，很被齐文宣帝赏识。任南青州刺史，有政绩。入朝任秘书监、齐州大中正，生病省度支尚书，不久受京赏。很快转任武兵尚书，兼修国史。台阁之中，被称赞简约公正。武成帝将禅位给后主，先问杰，杰见祖认为不可，因此违背旨意，出任南兖州刺史，替代还朝，再次任度支尚书，仪同三司，时闻登献干。不久任中书令，加开府，代召文林馆，兼修撰新书。去世，追赠齐州刺史、尚书左仆射，谥号文贞。当初何世开专权，屈求名誉，主公因此多替子弟求官，世代门阀的子弟多担任京官，而杰的两个儿子巩总都担任外人。弟弟阔之从容对杰说，巩有幸不凡，为何不在省府中清要之处，而都出任外藩？杰说，立身以来耻于靠言语自达，现在如果提拔儿子，与自身有何不同？最终无所求。听说的人无不叹息佩服。杰常恨未收的史书，想重新做编年史，但才思竟不能完成。光的弟弟竟有任本州从事，颇有受贿，御史查办他，于是与看守者一起逃跑。后来任梁郡太守，适逢生母丧事，未就任，竟有精心于服道，昼夜诵经，服丧期满后终身吃素，恭敬宽厚待人， 修身立节。自景明以来，连年欠收，饥寒求乞的人都取足而去。又在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置旅社，设饭供行人食用。在家中去世。弘字彦鸾，年少时喜好读书，博通经史，逐渐升任尚书都兵郎中。下诏命太师彭城王协以下公卿朝试儒学才名者30人，在尚书上省议定律令，洪宇光都在其中，时论认为荣耀。后来任三公郎中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。延昌二年将要大考核百官，洪认为考令在体力上不通，于是建议说，我私下认为过去为官求财，使用人才如用器物，进退精明与昏愚，扬清积浊，所以绩效能任官，才能必称职位的人，朝生西进，岂能拘泥于一阶半级呢？两汉以来，太和以前，如果一定官职须此人，人称此职，有的超升提拔数年而至公卿，有的长间是守称职应当升迁的，翻卷则人人都是，举目则朝贵都如此，所以能时常收获多事的赞誉，国家号称丰美贤才。我私下见景明以来的考科标准，3年成一考，一考赚一阶，贵贱内外万有余人，除非犯罪，不问咸鱼，莫不上中，有才与不才并肩同转。虽有善政如黄霸、公遂，儒学如王肃、郑玄，才史如班固、司马迁，文章如张衡、蔡邕，得一分一寸，必被长流所攀附，选曹也压抑为一概，不曾甄别。琴瑟不调，改弦更张，虽然明旨已行，仍宜斟酌。武帝不听从。3年，弘因赴丧解任，甘露降在他炉前的树上。11月，宣武帝以本官征召弘。4年，又有甘露降在他京兆宅的亭树上。后来升中散大夫、高阳王友，仍兼任郎中。正光元年，加前将军，修孝文、宣武起居住。光撰写未史，仅有卷目，未曾考证，缺漏尤其多，常说这部史书不会在我这一代完成，只需记录时事，等待后人。临去世时向孝明帝推荐弘。5年，下诏命弘以本官修撰国史。孝昌初年，授给事黄门侍郎，不久加散骑常侍、齐州大中正。弘在史馆不久，未有成就。不久去世，追赠镇东将军、度支尚书、青州刺史。弘20岁便有著述志向，渐进为遣使，都城一家，无处用心。因刘元海、石勒、慕容俊、福建、慕容垂、姚长、慕容德、赫连屈节、张轨、李雄、吕光、启福国人、突发乌孤、李浩、举渠蒙逊、冯拔等，并因时事跨据一方，各有国书，未有统一。弘于是撰写16国春秋，编成百卷，依据其旧迹，时有增损褒贬。弘两代在江左任职，所以不收录渐进、刘、萧之书，又怕有识者责备，未敢向外传布。宣武帝听说他撰录，派散骑常侍赵雍下诏给弘说，听说你撰定诸史很有条理，便可随写成者送来，朕当在正式闲暇时阅览。弘因为他的书有与国初相涉及之处，言辞多不合体，而且已经写完，没有奏报。弘后来掌管起居注，便妄自记载其表说，我听说帝王的兴起，虽然诞生硬核屠戮，但必有驱除，这是因为要剪除那验证，成就此乐推。所以战国纷乱，年过十纪，而汉高祖消灭群豪，开创400年基业。经历文帝、景帝的怀柔蛮下，武帝的奋扬威武，才德良、硕同文、乐异轨。于是司马谈、司马迁感汉德之盛，痛诸史放绝，于是总括旧书，铸成太史公书，所谓集极人事，光大天道之意。从前晋惠帝不敬，华容乱起，三帝受制于奸臣，二皇死于非所，五都萧条，化为灰烬。赵燕继为长蛇，辽海免成殊域，中原无主，80余年。一境僻远，势略孤危，人民残于兵籍，无所归控。黄卫龙潜于幽，待内修德政，外抗诸伪病，济之人，怀宝之事，悲报婴儿，而智者日月相继。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，皆精行之运， 应天顺人，龙飞受命，太宗必是崇光，夜龙玄没。世祖雄才锐略，产药威灵，农战兼修，扫清秽恶，遂垂四季，而寰宇一同，百姓使得陶然苏兮，兴于尧舜之世。自从进永宁以后，虽然所在称兵尽自尊术，但能建邦命世，成为战国者有16家。善恶兴灭之行，用兵乖和之道，也足以垂之将来，昭明劝谏。但诸使残缺，体力全亏，边路纷乱谬误，凡略失当，以审正同意，定为一书。我确实知道治谢与难，才非成作，但三国志史考之美，我私下也希望能接近。开始于景明之初，搜集诸国旧史，适逢迁都伊始，大多分散，求诸公司奔波数年。到我家里，贫穷俸禄微薄，只靠孤力，至于书写所需，常不周接。到正始元年，书写才接近完备。仅在立案之余，草创此书，区分时事，各系本录，核对常例，考诸旧制，删正差谬，定为实录，商教大略，著春秋百篇。到三年之末，草成95卷。只有长居所传李雄父子俱属实书，寻访未获，所以未能完善。停笔私下寻求，至今七年。这书本是江南传录，恐怕中国所无，非我私力所能最终得到。其中起兵建号，世之始末也颇有，但不得此书，怕简略不成。九思陈奏，启斥延边求取，但余见无因，不敢轻率。散其常侍太常少卿、荆州大中郑兆雍忽然宣明旨，斥我宋城，没想到九高威至，竟得上书。奉敕新皇，庆具监制，今仅以所完成者复赵雍呈奏。我又另外撰写了序例一卷、年制一卷，向上表明皇朝统括大义，向下申明于臣著录的微末体例。只是私下仰慕古人立言的美意，但文辞粗疏笔漏，没有一处可观，在皇上预览之时，深感惭愧惶恐。崔洪的意图如此，从正光年间以前不敢公开传播他的书。此后因为他伯父在当朝权高位重，知道当时的人不能揭发他的事情，于是逐渐流传阅读。然而崔洪编纂的书籍内容广博，多有谬误。例如道武天兴二年，姚兴改元为洪始，而崔洪认为改元在元年。明元永兴二年，慕容超在广固被擒，崔洪又认为在元年。太常二年，姚泓在长安战败，而崔洪也认为灭亡在元年。像这样的失误大多没有考证定证。他的儿子崔子元任秘书郎，后来在永安年间才上奏他父亲的书，说我已故的父亲散骑常侍、黄门侍郎、前将军、齐州大中正崔洪，在正始末年担任纪言官职，在撰述之余便编纂刊定诏、燕、秦、夏、西凉、起伏、西蜀等遗存的记载，为之作赞序，进行褒贬评论。在先朝之时，草稿已经完成，只有李雄的蜀书搜寻未获，缺了这一国，拖延未完成。到正光三年，访求购买才得到，讨论刚结束，而先父去世。总共16国，名为春秋，102卷，近代的事情最为详尽完备，未曾上奏，不敢宣扬流传。现在抄写一本，斗胆进城，请求收藏于密阁，以广一家之说。崔子元后来谋反，事情败露后逃窜，恰逢赦免，不久被他叔父崔坤所杀。崔光的同曾祖弟崔长文，字景翰，年少时也迁居到代都，聪明有学识。永安年间多次升迁至平州刺史，因年老还家，专心诵读佛经，不关心世事。去世后追赠齐州刺史，谥号真。儿子崔茂，字德林，任徐州征东府长史。崔长文的堂弟崔祥，字文旭，有才干，任东郡太守，元号侵犯郡界，崔祥抵抗不从命，弃郡逃回故乡。孝庄帝回宫后，赐爵平原伯，授颍川太守，颇有政绩。永熙初年，任东徐州刺史。永熙二年，被成人王藻、蓝宝等人杀害，后来追赠骠骑将军、吏部尚书、 齐州刺史。儿子崔罕袭爵，北齐受禅后按立降爵。崔光的族弟崔荣先，字龙祖，涉猎经史，周礼征召为主簿。儿子崔铎有文才，官至中散大夫。崔铎的弟弟崔敬任羽林监。崔亮，字敬如，清河东武城人，是北魏中尉崔琰的后代。高祖崔琼任慕容垂的车骑属官。曾祖崔吉南迁到青州，于是在南朝宋任职为泰山太守。祖父崔修之任清河太守。父亲崔元孙任尚书郎。青州刺史沈文秀叛乱，宋明帝派崔元孙讨伐，被沈文秀杀害。崔亮的母亲房氏带着崔亮投靠齐叔祖冀州刺史崔道固于历城，等到慕容白要平定三齐，被内迁到桑乾，成为平齐人。当时崔亮十岁，常依附叔父崔幼孙，家境贫寒，靠为人抄书维持生计。当时陇西李冲当朝执政，崔亮的族兄崔光前去投靠，对崔亮说，怎能长久从事笔砚之事而不去投靠李氏呢？他家书籍丰富，因此可以学习。崔亮说，弟妹饥寒，岂能独自温饱？我自可去试上官书，怎能看人脸色呢？崔光将此事告诉李冲，李冲召见崔亮与他交谈，于是对他说，近来见到你先人的向命论，使人心中不再有畏惧逼迫之念，如今已丢失了底本，你能记住吗？崔亮当即背诵，涕泪交流，声韵不差。李冲非常惊异，因为管客。李冲对他哥哥的儿子李彦说，大崔生宽和独雅，你应与他为友，小崔生翘整清澈，你应敬重他，两人终将有大成就。李冲推荐崔亮为中书博士，转为议郎，不久升任尚书二千担。孝文帝在洛阳想创及旧制，选制百官，对群臣说，替朕举荐一位吏部郎，一定要才能声望都合适的人，给朕三天假期。又过了一天，孝文帝说，朕已经找到了，不必麻烦各位了，便一征崔亮兼任吏部郎。不久任太子中舍人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兼任尚书左丞。崔亮虽历任显职，但他的妻子仍不免亲自充米补糠。孝文帝听说后，嘉奖他清贫，下诏让他兼领野王县令。孝明帝亲政后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仍兼任吏部郎，领青州大中正。崔亮参与选官事务将近十年，廉洁谨慎，明察决断，被尚书郭作信任，常说非崔郎中，选事不能办。不久受散骑常侍，仍任黄门侍郎，升任度支尚书，领御史中尉。自从迁都之后，经营四方，又营建洛阳，费用非常巨大。崔亮在度支另立条规章程，每年节省数以亿计，又建议修建汴蔡二渠以通边运，公司都依赖此。始终广平王元怀以母弟之亲，左右亲随不遵法纪，孝文帝命崔亮追究。宣武帝禁止元怀与宾客交往很久，后来因宴集，元怀依仗亲近而发怒，想欺凌崔亮，崔亮便正色责备他，随即在宣武帝面前脱冠请罪，于是拜辞想出去。宣武帝说，广平王粗疏，刚才又醉了，你所了解的，何必如此呢？于是下诏让崔亮重新坐下，命元怀道歉。崔亮外表虽然方正，内心也迎合实情。左右宣传郭神安颇受宣武帝赏识，将弟弟托付给崔亮，崔亮引荐为御史。等到郭神安失败后，趁在晋中集会，宣武帝命兼侍中卢敞宣旨责备崔亮说，在法官之位，为何接受左右请托？崔亮只是拜谢，没有话可对答。转任都官尚书，又转骑兵尚书，领廷尉卿，加散骑常侍。徐州刺史袁炳抚育失和，宣武帝下诏命崔亮乘一马前往安抚。崔亮到后，弹劾袁炳处以死刑，犒赏慰问，百姓安定，授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城北渭水浅，不能通船，行人受阻。崔亮对辽左说，昔日杜预曾建造河桥，何况此处不同于长河，而且魏晋之时也已有桥，我现在决意要建造。都说水浅不能造浮桥，涨落无常，又不能立桥柱，恐怕难以成功。崔亮说，昔日秦建都咸阳，横桥渡渭水， 以向阁道：“这就是用柱剑桥，如今只担心长柱不可得而已。”恰逢天降大雨，山洪爆发，冲来数百根长木，借此为用，桥于是建成。百姓感到便利，至今仍称崔公桥。崔亮秉性公正清廉，断案敏捷，所人之处都称职，三府地区佩服他的德政。宣武帝嘉奖他，下诏赐给一马备入。后来娶他的女儿为九嫔，征召为太常卿，代理吏部事务。孝明帝初年，出任定州刺史。梁朝左游击将军赵祖岳率军占据峡石，宣武帝下诏命崔亮假镇南将军，齐王萧宝寅为镇东将军，张夏王荣为安南将军，并持节督率诸军讨伐。林太后慰劳派遣崔亮等人，赐给荣服杂物。崔亮到峡石，赵祖岳出城迎战，大破敌军。赵祖岳又在城外设置两座栅栏，想抵御官军，崔亮焚烧攻破。崔亮与李崇约定水陆并进日期，日日进攻，而李崇不到。等到李平到来，李崇才进军，共同平定峡石。林太后赐给崔亮喜书说：“峡石已经平定，大局全部稳固，怀燕孤立危险，自当逃奔。如果仍敢游魂，这容易另立计策，消灭已重，应在旦夕。将军所托付的，亲自处理此事，部署经营，应共同协调，必使扫荡之礼得以实现，尽灭残余。根据情况防守抵御，以及分头截击，扼住咽喉，堵塞逃跑之路，期望全部擒获，不让漏网。若未为投降者，自当宽免，以人为本，由你善加谋划。因公晋号镇北将军。”李平部署诸军，将水陆并进，以讨伐燕贼。崔亮违背李平节度，以生病为由请求返回，随即上表出发。李平上表说崔亮擅自回京，丧失乘胜之机，耽误水陆会合，如今判处崔亮死刑，上呈朝廷。林太后下令说崔亮去留自作主张，违背我的方略，虽有小胜，岂能免大过？但我同理万机，希望少杀人，可特准以功不过。等到李平到京，崔亮与他在宫中争功，形于声色。不久受殿中尚书，升任吏部尚书。当时羽林军刚杀害张仪之后，林太后命武官可依资历入选。官员既少，应选者多，前任尚书李韶按常规选人，百姓大为怨愤。崔亮于是上奏制定革制，不问世人咸鱼，专以停职解任的日月为断线，即使官职需要此人，停职时间在后的终不得选。庸才下品，年月久者明显先用，久治官场的人都称赞他的才能。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写信规劝崔亮说，殷周以相熟共事，两汉由周俊建才，魏晋殷循，又设置中正，细观过去，没有不审慎举荐的，虽未尽美，也足能实收六七。而朝廷共才，只求其文采，不取其礼义。查孝廉只论章句，不及治道。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，空辨世性高下。至于取士之途不广，淘汰之理不精，而舅舅主管全选，应当改弦更张。为何反而制定停年阁来限制？天下世子谁还修养砥砺名节呢？崔亮回信说：“你所说很有深意，我诚实侥幸，得为吏部尚书。正当壮年时，尚且不如人，何况现在年老朽迈，而居此艰难之人？常想荐举正直之人同生，以报民主之恩，尽忠竭力，不为后代留下累赘。昨日制定此阁，有缘由，如今已被你责怪，千年之后，谁知道我呢？可尽心思我言，我为你论说。我兼任正六为吏部郎，三次为尚书，对权衡所宜，颇为了解。但古今不同，时移虚易。昔日有中正、品评人才等地，上呈尚书，尚书俱状，量人受职，这是与天下群贤共同受爵。我认为当那时没有遗才，没有滥举，而还说实收六七，何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，以一人之见照察天下。刘毅所说一吏部两郎中而想究竟人物，何异于以管窥天而求其广博？如今勋人甚多，又有羽林入选，武夫崛起，不解书记，只可张弩前驱，指宗补士而已。忽然令其垂祖成宣，求其烹仙之效， 未曾操刀，而使专割。又五人至多，官员至少，不能周全。假设十人共一官，尚无可受，何况一人望一官，怎能不愿？我近日当面坚持，不应让五人入选，请赐其爵，后其禄。既不被采纳，所以权力此格，以停年限制。昔日子产铸行书以就弊，书相击之以正法，何异于你以古礼责难权宜？孔子说，得我者春秋，罪我者亦春秋。我的此意大概如此。直令当来君子知道我的意思。后来真琛、袁修义、城阳王元辉相继任吏部尚书，觉得对自己方便，便沿袭而行。从此咸鱼混杂，精卫无别。北魏失才，从崔亮开始。历任侍中、太常卿、左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。当时刘腾专权，崔亮依托妻子刘氏亲身侍奉他，所以连年之中名位显赫，有识之士讥讽他。转任尚书仆射，加散其常侍。备部长雍居、明帝派舍人探病，崔亮上表请求解除仆射之职，下诏不许，不久去世。下诏赐给东原密契，追赠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谥号真烈。崔亮在雍州时读杜玉传，见其制作八末，嘉许其有济世之用，于是教人制造十年。即任仆射，上奏在张方桥东堰筑古水，建造磨坊数十处，获利十倍，国家得此方便。崔亮有三个儿子，崔世安、崔世和、崔世泰，都强健有力，善于当事。崔世安历任尚书北部郎，在谏议大夫任上去世，追赠左将军、光州刺史。五子弟崔世和，以子崔乾亨继承。崔乾亨武定年间任尚书都兵郎中，崔世和出任司空主簿。萧宝寅在关中时精选辽左，任为都督府长史。当时莫哲念生派使者诈降，萧宝寅上表任崔世和监督之尚书为陇右行台，命他入秦州安抚慰劳，被莫哲念生杀害。崔世泰历任给事中、司空从事中郎、谏议大夫、司空司马。北魏明帝末年，荆州蛮族侵扰边境，朝廷任命世泰为龙骧将军，征蛮别疆。叛乱平定后，因功赐爵五等男。建义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都督、青州刺史，谥号文素。儿子崔肇师承袭爵位。崔肇师年少时性格疏放，长大后改变品行，变得谨慎敦厚。他涉猎经史典籍，颇有文采。天平初年，以通直散骑侍郎身份出任慰劳青州使，行至齐州境内，被当地贼寇崔家业等人拘禁，逼迫他一起参与叛乱。肇师意志坚定，不为所动，用祸福之礼开导贼众，贼寇于是释放了他。他继续巡视安抚青州各部后返回。肇师与堂弟崔乾亨同住，侍奉伯母十分恭敬。齐文襄曾说过肇师该杀，左右询问原因，文襄说，崔洪的《十六国春秋》记述各国建伟之事，却不提及江东。左右说肇师与崔洪并非同族，这才作罢。天宝初年，因参与制定魂带礼仪，受封襄城县南，仍兼任中书侍郎，后去世。当初邺城有位薛姓相士，能给人看相，预言赵彦琛将会大贵。肇师于是问自己的命运，相士答道，您门第虽高，但爵位不及赵彦琛。最终果然如他所言。崔亮之弟崔静默曾任奉朝请，在征虏长史任上去世，追赠南阳太守。儿子崔思韶随崔亮征讨峡时，因军功赐爵武成子，任冀州别驾。崔静默之弟崔静远因事庶出，完全不经营家业，评议者对此表示讥讽。崔光韶是崔亮堂弟，父亲崔幼孙任太原太守。光韶侍奉双亲，以孝顺友爱著称。最初被授予奉朝请时，光韶与弟弟光伯是孪生兄弟，操行学业相当，特别有爱，于是通过吏部尚书李冲将官职让给光伯，言辞恳切真挚。李冲为他奏报朝廷，孝文帝赞许并批准。太和二十年，任命光韶为司空行参军，他又请求让给堂叔崔和，说臣确实卑微，未达到让爵的品级，但正逢皇朝盛世，耻于没有谦让之德。 崔和也谦逊推辞，不肯接受。孝文帝赞赏此举，于是任命崔和为广陵王国常侍。不久敕命光韶任秘书郎，掌管校刊华林御书，多次升迁至青州中从事。后来任司空骑兵参军，又兼任司徒护曹，初经任冀州府国府司马，刺史高职非常赏识他，政务多委托咨询，升任青州平东府长史。府署撤销后，敕令他代理州事。光韶清廉正直明断，官吏百姓既敬畏又爱戴。入朝任司空从事中郎，因母亲年老辞官归养，赋诗表达心意，朝中士人应和的有数十人。很久以后，被征召为司徒咨议，坚决推辞不受。光韶性格严厉，声音高亢激烈，与人平常交谈常常像在震怒。至于兄弟间讨论，外人听来以为是愤怒争吵，然而兄弟和睦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。孝庄初年，河间人邢杲率领河北流民十余万攻打州郡，刺史袁俊忧虑不安，州人请求让光韶担任长史以镇抚局面。当时阳平人陆回寄居其地，与邢杲暗中勾结，引贼寇入城，光韶临机处置，在危难中坚定自若。贼兵退去后，刺史上表称颂光韶忠义，朝廷嘉奖，派使者慰劳。不久任东道军司。等元昊进入洛阳，黄河以南无不望风归附。刺史广陵王元兴召集文武官员商议去向，在座之人无不失色。只有光韶高声反对说，元昊受制于梁国，起兵对抗本朝，是乱臣贼子，自古以来少有。岂只是大王的家事，本应对他切齿痛恨。我等承受朝廷恩遇，不敢盲目服从。长史崔景茂、前瀛州刺史张烈、前颍州刺史房叔祖、征士张僧浩都说军司说的对。袁兴于是斩杀了元昊的使者。不久被征召为辅国将军，两次升迁任廷尉卿。秘书监祖寅因贪赃被弹劾。光韶坚持要依法重判，太尉城阳王元辉、尚书令林怀王元玉、吏部尚书李神俊、侍中李玉当时都权势显赫，一起为祖寅求情宽恕。光韶正色道，朝中贤臣执政，对于舜的功绩没听说有谁做到一分，怎么反而畏罪人说话呢？他就是这样坚持己见不改变。永安年间大乱，于是返回乡里。光韶学识渊博，能言善辩，尤其喜好理论，对于人伦名教、得失是非能推究评论，丝毫不假借他人。家中资财丰厚，但生性节俭吝啬，衣马破旧瘦弱，饮食粗劣淡薄。当初光韶在京城时，同里人王曼夜间遭遇盗贼，两个儿子被杀。孝庄帝下诏给黄门高盗墓，命他搜查缉捕，一方之内挨家搜索。搜到光韶家时，灵卷钱布堆满箱柜，评议者讥讽他矫情吝啬。他家资产都是光伯经营所得。光伯去世后，光韶将借据全部烧毁。河间人邢子才曾借数万钱，后来送还。光韶说，这是王帝所借，我不知道，竟然不收。刺史袁弼的前妻是光韶继室的兄长之女。袁弼贪婪不法，光韶因亲戚关系屡次严厉指责，袁弼怀恨在心。当时邢杲在州界造反，袁弼诬陷光韶的儿子崔通与贼寇勾结，将其全家囚禁，严刑拷打。光韶与之争辩，言辞神色毫不屈服。恰逢樊子胡任东道大使，得知他被冤枉，审理后释放了他。当时有人劝他去向樊子胡道谢，光韶说杨蛇大夫已有先例，何须前往。樊子胡也赞叹敬重他。后来刺史侯深取代前任，因心中疑虑，图谋不轨，夜间劫持光韶，用兵器威胁他，强求他出谋划策。光韶说凡是起兵必须有名义，使者今日的举动简直是在做贼，还有什么计策可言。侯深虽恨他，但敬重而不敢加害。不久被任命为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没有夫人。光韶因世道艰难，朝廷屡次变乱，闭门谢客，吉凶之事一概断绝，告诫子孙说，我自认为立身无愧于古代贤人，但禄命有限，不愿趋炎附势，求取晋升。为官以来没有冒进一级，官位虽不显达，也做到九卿。况且我平素的事业学问， 足以留给你们，官阀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？我命运浅薄，历经三次娶妻，你们兄弟各自不是同母所生，合葬不合骨里，我百年之后不必合葬。至于追赠谥号，出自君王恩典，岂容子孙自行求取，不必请求追赠。如果违背我的遗志，若有神灵，不会享用你们的祭祀。我们兄弟从幼到老，衣服饮食从来不曾有一样不同，至于子女婚嫁荣利之事，未尝不先推让给弟弟。弟弟不久前遭遇横祸，暂时做了松木棺材，也可为我做松木棺，让我能见到。去世时71岁。孝敬初年，侍中贾思申启奏称颂光韶，下诏追赠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光韶之弟光伯任青州别驾，后来因族弟催修到本州任职，上牒请求解职。尚书上奏查理的始封之君不以叔伯兄弟为臣，封君之子以兄弟为臣，不以叔伯为臣，封君之孙可以尽数臣服。计算始封之君即是世袭之祖，尚且不能以族人为臣，何况今日刺史既非世袭，岂能行君臣之礼，直户称名呢？查和光伯请求解职，一礼无过，应准许其请求。林太后下令依从。不久受北海太守，有关部门因其任期已满，依例奏请接替。明帝下诏说，光伯自任职海仪，清廉之风远扬，加之其兄光韶又能辞荣事亲，兄弟忠孝，应加以表彰录用，可在延长任期3年，以广布教化。后来历任太傅资义参军。节敏帝时，崔祖痴、张僧浩起兵反叛，攻打东阳，10天内聚众10余万。刺史东莱王元贵平想让光伯出城慰劳，其兄光韶争辩说，依下官看来，这不是能用慰劳劝谕制止的。贵平逼迫他，不得已光伯于是出城，还没来得及宣谕，被飞箭射中而死，追赠青州刺史。儿子崔涛、武定默认殷州别驾。崔修之弟道固，崔道固字季坚，其母出身卑贱，嫡母所生的兄长幽之、木莲等轻蔑侮辱他。父亲崔吉对幽之说，这个孩子资质见识，或许能光大门户，你们为什么轻视他？幽之等待他更加刻薄。崔吉于是资助道固，让他到南方做官。当时宋孝武帝任徐、兖二州刺史，任命道固为从事。道固容貌俊美，举止得体，熟悉武士，孝武帝很赏识他。恰逢新任青州刺史经过彭城，孝武帝对他说，崔道固这样的人才，岂能当作寒士对待，而世人因其偏庶身份侮辱他，真是令人叹息。刺史到州后，征辟他为主簿。后来任宋诸王参军，被派往青州招募兵员，长史以下官员都到道固那里。道固的几位兄长逼他的生母亲自在客人面前摆放酒肉，道固惊讶起身接取，对客人说，家中人手不足，老母亲自操劳。客人们都知道是他兄长所为，都向他的母亲行礼。母亲对道固说，我身份低贱，不足以报答贵宾，你应当回拜。客人们都赞叹道固母子，鄙视他的几位兄长。后来任冀州刺史，镇守历城。宋明帝即位后，徐州刺史薛安都与道固等拥立废帝刘子业的弟弟刘子勋，失败后归附北魏。献文帝任命他为南冀州刺史、清河公。宋明帝派人游说道固，任命他为徐州刺史，他又归附宋朝。皇兴初年，献文帝下诏命征南大将军慕容白耀讨伐道固，道固反绑双手请罪，白耀将他押送京城，下诏赦免死罪。于是将共同守城的齐地士族数百家迁往桑乾，在平城西北北新城设立平齐郡，任命道固为太守，赐爵灵芝子。不久迁居京城西南200余里的旧楚馆西侧。延兴年间去世，儿子景辉袭爵。当初道固在客邸时与薛安都、毕仲敬相邻居住，时常因公集会相见，原本都是因武艺显达，颇有旧交。当时安都心态已衰老，对道固疏远减慢，而仲敬每每殷勤相待。道固对刘修斌、房法寿说，古人说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安都待人很是冷淡，毕公倒是情意殷切。崔景辉字文瑞，在平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谥号定。 儿子修纂袭爵，道固的兄长崔木莲之子僧佑。崔僧深因兄长僧佑与僧人法秀谋反受牵连，被流放博古律镇，后来官至南青州刺史。原配房氏生儿子伯陵伯济，后来疏远房氏，娶平原杜氏，一同流放，生四子伯凤、祖龙、祖痴、祖求。僧深得以还乡后，休弃房氏，与杜氏及四子寓居青州。伯陵伯济与母亲房氏居住在冀州，虽往来于父亲处，但心向母亲，孝慈之道完全隔绝于一家。僧深去世，伯陵赶去奔丧，不敢进家门，寄居寺庙门前痛哭。祖龙性格刚躁，与兄长伯陵争论嫡庶之分，都随身携带刀剑自卫，如同仇人。祖龙小字射客，普泰初年造反，被尔朱仲元讨伐斩杀。祖求自幼好学，不追逐名利。僧深堂弟崔和官至平昌太守，家财巨富而性情吝啬，埋藏钱币数百斛。其母李春想吃锦菜，却舍不得花钱购买。儿子崔轨字启泽，偷了百万钱离开崔和逃走，后来官至仪同开府凯曹参军，因贪污欺诈获罪，在晋阳被赐死。使臣论曰，崔光风范素雅淡泊，学识深湛，孝文帝赏识其才学广博，预言其有大成就，明主确实了解臣子。他历仕三朝，教导少主，不离宫省，位至台府，这也是进士所少有的。但他顾念大雅，脱身中庸之道，对于容身自保的讥讽，这也是湖广所不能避免的。崔洪博通古今，以著述为事业，也可算是才智之士了。崔亮既明达干练，举动有名声事迹，但在按年资选拔人才方面失之过远，未见补救弊端，终究成为国家蛀虫，岂能如此。光韶秉持雅正，有国士风范。